中共泛民挺民办教育，遭讥讽，俞敏洪会点样想？中国重启促增长政策，专家分析令人心凉。美议员提案设港府驻美经贸办特权。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话，未来或禁加密货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0日星期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近日中央泛民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仲表态支持民企发展壮大，中共态度大转弯，引发网友热议。专家认为，中共因形势所逼，经济政策急转弯，但是要想令到民营企业重拾信心，并非易事。近日中共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至2035年》的通知，而在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第九条《积极发展服务消费》中重提了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12月19日，受中央发文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消息影响，A 股教育板块筑底反弹。而在去年4月，中共在教育系统掀起严打风暴，尤其将校外培训机构作为打击重点，引发民营教培企业的倒闭潮和裁员潮。同时美股港股中和教育相关的中概股都纷纷大跌，中国的培训龙头企业新东方教育集团亦受到重创，公司关闭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培训业务。新东方始创人俞敏洪被迫转型直播带货，一些新东方英语教师做了脱口秀演员。有网友问，政策反复翻大饼，大家来猜一猜俞敏洪会怎样想呢？亦有网友披露自己的遭遇，我就是那个因为双减失业的老师，2021年冬天真是苦不堪言，那种焦虑、彷徨、迷茫的感觉真是再亦都不想有，仲要为员工发工资，心惊胆战咁组织学生上网课，呢种阴影到而家仍然弥漫在心头。亦有网友议论话，自大国好似烧大饼，一边烧窿咗就翻过身烧另一边，中间嘅全都系韭菜馅。另外喺15日和16日举行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罕见表态，要毫不含糊咁喺政策上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企发展壮大，保护民企产权同企业家嘅权益，各级官员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等等。习近平嘅表态同过去高调提倡共同富裕打击民企嘅做法截然不同。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力挺民企后，新任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18日赴民营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考察，并表态支持阿里经济发展。这个是中共官方近期再次向民企发出示好的信号。过去两年，中共强化反垄断，对阿里巴巴展开调查，并在2021年4月对他重罚人民币182.28亿元。之前阿里旗下的蚂蚁集团股票在香港上市的计划亦被叫停，阿里巴巴始创人马云亦遭受长期的整肃。专家认为，目前中共当局重新对民营企业示好，主要是形势所逼，但是要想令到民营企业家重拾信心，并非易事。知名组织世界经济19日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商业信心达到201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该组织说，调查强烈表明中国的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幅放缓，并可能在2023年走向衰退。时政评论员张天亮在《天亮时分》节目中分析，习近平近期一些反常的政策调整，似乎表明中共的执政危机迫在眉睫，不得不在经济上做出重大让步。不过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教授谢田认为，中共在强化国企、加强对经济的控制、收编压榨、明抢私营企业这个趋势不会变化。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梁恩采访报道。 19号传出近期中共官员开始重新调整各项经济政策，并重新审视以前针对科技等行业的整缩。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其中一项考量是准备将网约车公司滴滴移动应用软件重新在国内应用商店上架。海外智库天君正经研究员任仲道向希望之星分析，清零政策对经济运行等方面都造成了阻滞，现在想要开放基本上十分困难。他说，一架车要开起来，他需要有很多的准备，尤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要重启是非常困难的，并且经济如果重启需要一到两个季度的时间来进行准备，明年第一季度可以预见的在疫情爆发之下恐怕是比较难看到这样的数据，第二季度或者会有所缓解。本月7号，北京当局突然解禁严控近三年的清零政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表示，如果做这样的改变当然会有一些止血的作用。他向希望之星分析，想要转为正的经济成长今年是不可能的，但是政策调整是正确的。今年中国经济大概是负增长，负 2%、3% 定是负 5%， 不清楚。官方资料不会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全面开放的结果是疫情整个暴增，同样亦对经济造成很深远的负面影响。但整体评估，全面开放会比极端清零政策好。4号，浙江官员带着当地的商界人士组成为期6日的代表团，前往法国、德国展开抢订单行动。江苏、四川官员亦组织了类似的海外招商之行。任仲道认为，估计是官员招待外贸企业去旅游。他分析，一年最大的销售旺季过后会休息一段时间，明年的二三月份之后才会再次接洽。以前的封城状态，人家外商马上会将订单转移到其他国家，边个都不希望自己的订单会受到延误。所以一旦中方违约，大家马上会将订单转走。余伟雄分析，中美之间大国对抗已经是趋势，欧洲还有一些投资中国，但不会好像以前的力度那么大。中国是造成疫情的主因，又发生香港的事、新疆的人权这一种事，所以企业无法对本国人民交代。你强调自由民主，但配合中国政府去帮助，令这个政府能够继续有资源来对国内的人权迫害。我觉得整个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应该是会减少的。美国国会两名议员将在12月21号正式提案，要求撤销香港经贸办事处在美国的外交特权和地位。原因是香港在中共制度下丧失了自由。联署提案的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 Chris Smith。 中共政府摧毁了一国两制，令到香港经贸办沦为北京政府的驻外办。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重新评估对香港经贸组织的认证。该立法将要求总统在法案颁布后30日认证美国是否应该延长香港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香港经贸办需要在6个月内终止运作。如果总统认为需要延长特权，国会仍有权提出不赞成的决议。如果该决议获得通过，将迫使政府撤销港府的特权，每年都需要总统进行相关的评估。公开资料显示，香港政府在美国华府、纽约和旧金山设有经贸办，数量为全球经贸办总数的两成以上，目的是促进国际机构在香港展开业务。卢比奥表示，鉴于北京接管了香港，香港经贸办无法再逃脱中共的控制，他现在充当的是中共的喉舌。我们的常识更不要提美国的法律，都会建议将他们完全赶出美国。史密夫声明说，中共高层在实施国安法之际，打击了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摧毁了基本法、 侵害了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我们的法律必须反映这个现实。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现在是中共的职能前哨，这个机构缺乏存在的理由。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布朗星期日表示，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崩溃之后，联邦机构需要开始处理加密货币市场的问题，并可能会禁止加密货币的运行。参议院银行住宅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布朗 Sherrod Brown 接受 NBC 节目采访时表示，禁止加密货币这个问题可能会被提上日程，但他亦承认完全禁止加密货币仍具有挑战性。加密货币市场是一个复杂的、不受监管的前坑，问题要比 FTX 大得多。目前的规划或者会设法禁止它，虽然禁止它非常困难，因为它会离岸，没人知道它将会是怎样运作。之前 FTX 的倒闭惊动了监管机构，亦吓坏了投资者，再次引发大家对数字货币市场未来的担忧。巴哈马司法部已经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将 FTX 联合始创人弗吕德逮捕。知情人士表示，弗吕德将同意被引渡到美国。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